我们今天呢要再来继续啊谈这个六度菩萨的六度啊里面的这个第六个，也就是般若度啊，般若度。我们知道菩萨行六度呢，其实它的啊最重要的目的啊，不是在为了持戒啊或者是修定而已啊，所有的持戒或者是修定啊、布施等等，都是为了最后要成就般若智慧啊。所以呢，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他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也就是说，如果你啊不具足这个般若的妙智慧的话，那你在行前面的这个五度啊，啊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顶多呢也只不过是啊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也就是你不能啊更进一步的去破迷开悟啊，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啊，你在行啊前面的这五度啊，那这些呢都不能啊帮助自己啊到达解脱的彼岸，也不可能啊帮助众生得到解脱，那也就不可能得到般若蜜啊。我们说的般若蜜，也就是自度啊，能够从烦恼啊得到涅槃的解脱啊，从烦恼的彼岸度到涅槃的彼岸啊，是这样才能称为啊真正的自度啊。那菩萨呢，不但能自度，同时也要能度他，所以这个般若啊的妙智慧呢，才是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环。我们佛法异于外道啊，最重要的也就是在于这个般若。可惜呢，后来啊，这个佛法啊，随着这个实地人事物的改变呢，啊，加上一些风俗习惯等等，所以呢，变成流为啊比较倾向是属于信仰这个部分，把原本佛陀所留下来的啊最殊胜啊最了义的这个解脱智慧呢，给遗失了。一般人呢都忽略了啊，变成以为啊我只要啊皈依三宝啊礼敬三宝供养三宝啊，或者我有诵经啊，我有打坐啊，这样就是在修行了，这样呢就可以得解脱，这样就可以开悟。其实如果你没有从好这个佛法的正知见啊，透过这个文思修来修学的话，那你要得到这个佛法的精髓，也就是这个般若智慧，就等于是缘木求鱼。所以这个六度里面啊，最后这个般若度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法离开了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那就跟外道的那个信仰啊没有两样。可惜很多人啊没有耐心啊，从这个文思修里面啊来真正获得我们的解脱智慧。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般若，为什么不把它翻译出来呢？啊，般若是梵语啊的直接的翻译，巴利的翻译音啊，所以它是因为啊这个般若，佛所要我们开发的这个智慧呢，它是跟我们世间的这种智慧不一样。我们世间人的智慧，我们称为世间智啊，或者是叫做世智变通，也就是啊， 我们一般常说的，其实它是基于一个自我，由我，由我执而展现出来的种种的一些善巧方便啊，一些能力，一些这个待人处事的一些原理原则等等。好，但是呢，它是因为处处有我执在，所以呢，它还是会成为啊有烦恼的、有对立的啊一种不究竟的智慧。那佛法啊，佛陀呢，他要我们开发的是我们这只清净心所展露出来的这种智慧，也就是当你内心啊完全没有我执，没有贪嗔痴，那你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的身与意的行为，它就必定是具足慈悲喜，具足啊这个无量的啊这种智慧，它可以呢在世间呢得到无碍啊，理事圆融。所以这个佛陀要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这一念清净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智慧呢，哎，我们称为啊叫做般若智慧，它是我们本有的啊。只要你呢内心不染着啊万法，无染无着，没有我法二执，这样展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它是最客观最理性的啦。像我们世间啊，世间人常常说啊，如果你没有见识呢，至少也要有知识啊，没有知识呢也要有尝试啊，没有尝试呢也要有胆识，那没有胆识呢也要有共识啊。好，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但是呢，这个一般人的见识、知识、尝试啊、胆识啊、共识，它还是基于啊有一个我执，对不对？法执所建立出来的。所以呢，只要是有违法，它一定呢还是堕在什么二元对立当中，还是堕在自我的分别意识的这种分别的啊分别心里面。所以呢很难呐、啊、获得跟别人啊能够无障无碍的那种圆融的圆融相处，非常的难。就好像说我们一般像常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啊，大家都讲道理，但是呢，这个道理因为都是基于个人的主观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呢，你说的道理呀、啊，他不一定接受，他不一定认同，啊，所以呢，蓝绿的党派啊，我们的政治上的纷争，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每一个人只为了他自己这一党的好处，啊，已经有人我的分别、自他的分别，那不能平等来为这个国家人民来真正的谋福利的话，啊，每一个人都是在站在自己这一党党派的一个利益上在谈事情，那你就可以看到啊，常常啊不能得到共识。有没有？然后呢？各自啊支持他自己所说的道理。所以啊，怎么样呢？啊，都是议而不决啊，决而呢又不行啊，最后呢就所有的开会呢不了了之。那整个国家呢，的一切啊利益呢就停摆受损。那这个呢也就是因为他们啊只讲道理 而这个道理呢是各说各的啊，站在以自我意识在说的这种道理。那一般人呢能讲道理啊，好像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至少还讲得出来，只是呢有偏颇而已啊，啊不是很圆满的，他只从一边在看事情啊，不能圆观啊，不是从啊两事情的各种的面向角度在看事情，所以他不能圆满啊，只是在这里。那更胜一层的呢，我们说哇这个人他的思维啊更紧密啊，他还能够综合归纳推理啊，他能够把他的归纳出一个啊哲理，有没有？我们常说啊一个处世的哲学。那这个人呢就更了不起了啊，他才可以从乱象中呢去归纳出一个统一的啊一个观念。那我们说这个是所谓的哲理，但是呢因为他呢也只是有限的局部的，所以呢还不是最高的一种智慧，因为呢他还不是可以了解真理啊，到达体悟真理的这个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呢，我们佛法所要讲的是这种啊通达宇宙人生实相的啊这种啊智慧，这个才是真的是啊我们所说的般若。所谓通达宇宙人生的实相，他不是说什么都知道啊，不用学开飞机也知道怎么开，不用学电脑啊怎么运用他也都懂得电脑，不是，而是呢他能够啊把我们这一些那个现象界啊从万法当中种种的在不同当中呢能够异中求同，能够找出它共同的一个特性啊，也就是能够把这个宇宙万法呢找到它一个共通的一个特性原理原则出来啊，我们就是所谓的异中求同，对不对啊？把它能够做找出啊这个理性原则，所以这是最不简单的啦。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啊把很多烦乱的事情马上呢提纲挈领，然后呢理路非常清楚明白，对不对啊？他不会呢忙乱无章。那在我们这个现象界里面，我们看到了生生灭灭啊，看到了生老病死，对不对？我们看到了种种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我们很难啊去整理出啊去体悟到这世间原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他就是体悟到一切这一些为什么会无常，为什么会生灭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不断的变化，他去发现了一个啊原理原则，也就是什么原来啊一切呢都是缘起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呢万法啊即无非是缘起，这个缘起甚深的这个理则，这个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真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真理，它是可以超越时空啊，超越地区性啊，超越种种的这种不管是从古到今啊， 通通都是不变的，好，这种呢才可以称为真理，好，不是你说了才算啊，别人说就不算这种，啊，不管任何人来说，啊，不管任何国家、任何区域，啊，任何的一物，啊，一样东西都是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那这个才称为真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世间哪一法不是缘起的？啊，通通都是无量因缘所生法。那佛陀悟到这个缘起法，所以呢，他对世间呢，就能够怎么样？一切的现象变化，他都能够释怀，都能够接受，都能够放下。啊，那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智慧，这个智慧是透过啊很深的一种啊理性的一种观察之后啊，然后呢再去思维体悟出来的，甚至呢是相应了啊，这个能够相应这个法，相应这个实相啊，那这样呢才可以称为是真正的智慧。如果只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啊，我们说一大片的道理，一大堆的道理，那你只说不行，这还不能称为是真的智慧，因为你说的根本都是做不到的，是不是？那怎么说是一种实用的智慧呢？所以如果我们学的很多的说我在信什么啊，或者是学什么，学什么教，学什么理，结果呢所学的都不能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都不能亲自去体证，那这个呢也不是真正有用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佛陀他讲的这个智慧是我们人人本具，每一个人啊，只要你照着佛所说的啊这种方法来修学，你都可以亲证亲见啊，亲自体证，是这样子，因为人皆有佛性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开发的，要修行的啊，也就是要得到这种智慧。那智慧呢，要怎么来呢？啊，怎么来？这个智慧呢，我们不是啊，像前面说的，如果是知识常识啊，这种都是啊头脑里的知见，都是头脑里的知见，啊，也就是说，他。哎，我们一般人说哦，记忆很好啊，然后呢，所以呢，他读很多，那他就能够懂很多啊。那佛法所说的这个，只是啊头脑里的知见，我们可以算作是一种世间的智慧，但是呢，它还不究竟啊，不是最高的这种智慧，而且它是有漏慧，因为它不圆满。他只是呢，哎，依他自己个人所见，啊，像博士，他专攻哪一科，那他对这一科啊就很行，对不对？但是他也只懂得这一科，啊，这个部分，这个范畴。那你还可以看到说，哦，一个博士呢，他竟然呢，啊，医学博士对医学很通达，可是呢，他的生活。啊，管理呢？生活管理、人际关系，哎，一塌糊涂。所以，这种世间的所谓的这种头脑里的知见，这种我们只能说是一种世智变通而已。世间智慧，它还是有漏的，啊，还是不圆满。那佛陀呢，要我们开发了这个智慧，啊，我们说的这个般若智慧，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啊，要你去懂一些 佛学知识、佛学常识，啊，不是这一些，啊，不是我要去背很多，啊，广学多闻，啊，当然呢，它可以增进，啊，广学多闻是可以增加，啊，我们增进我们对，哎，实相的了解，但是呢，它也只是方便，所以要得到这种妙智慧呢，佛说啊，经上常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透过闻、思、修这三个部分，啊，这三方面来下手。闻，也就是啊，透过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字，啊，不只是听而已哈，这个闻呢，包括语言文字的这个方面，啊，闻慧。文会透过听经文法或者是语言文字经典的研读来获得啊，哎，一些知见，正知见，那这个就称为文会啊。因为如果没有圣人啊、前人贤人的这种知见来作为引导呢，我们很可能啊，哎，还是啊永远呢没办法开悟啊，就是迷惑颠倒啊，知见不正确，那到头来也只是盲修瞎练。所以文会啊，它是一种方便，但是呢，我们说文字它只是指月标而已啊，它还不是月亮，只是指月亮的手指头，就好像说文字只是一张地图啊，旅游地图，它只是告诉你啊，方向地那个方位啊，方向地理地那个地形啊等等，但是再怎么描绘啊，再怎么讲，你还是很难去想象说哦，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多漂亮。即使你地理呢考100分，但是你没有去过美国，没有去过欧洲，那你靠这个读地理的这种知识，你能够真正体会到啊，欧洲、美国是什么样子吗？所以人家才说百闻不如什么一见，对不对？所以闻慧它基本上它还是一种方便啊，方便般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经典呢读了很多了，啊，我能说啊，也能跟人家论，啊，但是呢，这个都还不是你真懂，因为你也只是懂得一些啊，这个佛法的一些知见而已，啊，观念。所以这个文会呢，必须啊，还要再更进一步的透过我们的思啊，这个就是思啊，思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思维，如理思维，依照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教啊，经典的观念啊，然后呢依文字起观照来转我们的心啊，观念转心，那这样就是什么思的部分啊，就是如理思维。那你有这样如理思维的时候，再把它做什么呀？有一些人啊是这样，到处听，听很多，但是呢，哎，所听的呢都不能统合归纳，而且还处处矛盾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听净土，哎，觉得说哎，在听的时候很有理，可是一听完回去呢啊，也就忘了，有没有啊？刚开始还记得一点点啊，到了第三天可能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他不能如理思维啊，不能把那个法义呢，哎，好好的在生活中来起观照，对不对？没办法，也没办法去思维他的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 虽然是我们常说无助啊，要无助身心，那至于无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他也没有办法啊去思维，对不对？去体会。所以那有的人呢，他是啊很认真的在听啊，那听了呢，结果呢最后不能把它统合啊，统一归纳，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啊，念佛就是归念佛，然后打坐归打坐，然后呢听经归听经，诵经归诵经啊，这个中间它有什么关联啊，对不对？哦，是怎么样的去体悟呢？他没有办法一以贯之啊，所以呢他的知见是很散乱的啊，没有办法整理出一个核心的真正的一个观念出来啊，一个一套的啊整体的一个那个观念出来，所以这样呢也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思慧。所以整套佛法的啊整体的这种概念它没有啊，也讲不出所以然，那这个呢也就是没有思慧啊，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在啊如理思维啊，思维这个法义啊真正的含义。如果你真的啊有具足某一种定力专注力，你比较具足的时候，那你再来听经闻法啊，那当然会有相对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前面的这个禅定啊，不是要你啊修到这个四禅天啊，四空四禅天以上啊，那种入定啊，到四空定不思啊不动不想的这种啊，深禅定的境界，因为这种深禅定的境界呢，没有办法让你呢，来起观照，也就是不能起移情，然后再来啊，好好的去开展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所以前面的修定，基本上我们说，只要你能达到四禅的这种啊。止观等运的这种状态，心灵品质啊，只要具足能够一心的这种状态，这种禅定的功力呢的这种心啊，禅定的心啊，这种定力，然后呢你来啊这个起观照啊，依文字起观照，那这样子你的思慧呢，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否则啊，一般呢闻了没有办法啊来思维啊，那是因为他听也没有办法啊很专注，然后呢思考的能力也不具足，对不对？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是要培养，所以定力很重要，专注力很重要，然后呢再来也就是我们要能够有思维的这种智慧，那透过啊这个起疑情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来对照啊，依文字来起观照，这个文字般若就像一把剑了，这时候佛法所说的这个文字的理就像一把剑，在境界中我们呢只要一起贪嗔痴，一起烦恼心，这把智慧剑就要拿出来用。怎么用呢？就是该斩的就要斩，该放下的就要放下，那把我们的这个执着习气呢，在境界当中待人处事当中啊，你发现了 好，我的心起了染着了贪嗔痴了，这个时候哎，你就要拿出这把智慧剑，马上呢把它砍掉，放下。好，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就说才真正的是有在修啦。所以不是只有思维就好了，对不对啊？思慧进一步还要得到什么修慧啊？修也就是在境界上，境界当中要能够真实的来启用啊，来对治我们的习气，慢慢呢把我们身心的执着给放下来。所以呢真正的智慧啊，它是啊就像哎，不是在累积啊，要得到很多，反而是要什么，像那个老子所说的为道啊，是损之又损啊，为道日减损之又损啊，不像世间学问是为学日增啊，只想要啊记住更多啊，获得更多，他反而这个损就是要损我们的种种的身心的执着。所以呢就好像哎，这个剥芭蕉一样，我们常说那个芭蕉啊，你能够剥下一层，那它就什么样，减少一层的束缚，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脱落一层，就好像剥掉芭蕉一层一样 的一层叶子，慢慢剥，身心越来越什么脱落啊，剥到后来你内心的那些累赘那些束缚完全空了啊，这个时候呢哎，般若心体自然现前，也就是我们这一念清净心本有的智慧自然现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相应啊，所谓的实相的般若。所以闻慧思慧更进一步是什么，修慧，要在境界中来真实的来历练啊，脱落我们的身心的执着啊，这个才是才可以得到这种修慧。那当然呢有了修慧，自然达到最圆满身心完全脱落的时候，我法二执都放下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哎，通达的这种实相智慧啊，实相般若自然现前啊。到底是怎么什么时候什么因缘才能现前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讲的，对不对？因为只要你一有执着，那他还是不是哎，一有执着呢他还是不可能现前啊。所以这个只能说啊，你一切都具足了，那就只欠东风啊，对不对？我们说只欠东风，只欠一个因缘。所以开悟啊这件事情，它绝对是前面啊，前面有它下功夫的这一段过程，不可能呢就说没有，完全没有努力啊，没有在闻思啊，在用功，然后呢突然就开悟的。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啊，就是说哦，被上师一摸头啊，他就会开悟了，或者是、哦、我突然呢哎，就像禅宗说的啊，顿悟，对不对啊？跌倒了然后踢到一个石头，我就有可能顿悟。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那段渐修的过程，你要顿悟啊，那是几乎是哎，有一点像神话一样啊。你看连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前面六年苦行啊，苦修，对不对？然后后来啊，才有这个夜睹明星顿悟的因缘。那如果说是六祖慧能大师呢，他也不是一顿悟就是达到最彻底最究竟的智慧啊，他那个刚开始听到啊 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那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也只是了不起，那就是解悟，对不对？好，我们所说的闻慧啊，对不对？对对，这个文字有一点体会啊，解悟这样的一个智慧而已。那是后来他又再去参访这个五祖啊，然后五祖再为他再讲金刚经啊，讲一次，这个时候他才怎么样，哎，开发他的这个真如佛性啊，才开发他的自信。这个智慧啊，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修行啊，常常很多人修，我们这样子一味的修行啊，十年二十年，可是呢就是很难开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所谓的般若智慧。它的原因呢、啊、当然是很多，不过把它归纳起来也无非啊，也就是第一个，我们都是用意识心在参学。那第二个呢，我们是都怎么样，第一个是用意识心在参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怠慢心，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行不深，没有真实的老实在修行。那第一个呢，为什么说我们用意识心啊不能相应这个佛法的智慧呢，不能开悟呢？因为我们用自我，有自我的这种意识心在看啊佛法的这种无分别的啊这种了义的智慧经典，他怎么看呢都很难去相应。尤其是凡夫啊，贪嗔痴很重的人，他更难相应佛法。你看，因为我们处处，一般人处处都是着有啊，对不对？我希望家庭幸福，我希望啊赚大钱，我希望这个不生病，不老不死，对不对？我们处处都着有啊。然后呢，你用这种意识心，对不对？我们这个凡夫的意识心的执着心来看佛法，哇，打开佛经一看，叫你要空啊，要放下啊，要不贪不嗔不痴啊，哇，等等啊，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啊，你看他怎么能相应啊？所以带着有为的执着的心在看无为的无为法的经典，他当然不相应。